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兴安神父。好，
方兴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前一阵子因为是十月份嘛，它是圣母月，所以呢我们教堂呢就安排了大家去朝圣。那我们朝圣的这一次有一点点不同我觉得可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这一次呢在朝圣之前我们就先到朝圣地。那因为朝圣地平常呢只有一个神父在照料。
是的。
那我就觉得那个地方呢似乎缺乏人家照顾。在我们安排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就先安排了一个到那边去打扫的活动。所以我们就决定把那个朝圣地扫干净啊。然后呢，因为跟我们一起去朝圣有不同年龄的人，那我就让年长者在旁边祈祷，念玫瑰经。那比较年轻的就跟我一起去把圣堂扫干净。然后那一台弥撒呢，我们都觉得是我们第一次朝圣当中自己非常感动的，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体会到朝圣真正的意义。其实朝圣还要含一点刻苦才能够真正体会到这些圣者为我们做的付出。怎么样，神父我们很棒吧？
对啊，真的很有意义耶。哇，还去那边帮他们打扫，真好。
对呀，因为我们觉得有时候朝圣地的确是比较缺乏人家照顾。那个朝圣地其实平常去朝圣人不是那么的多因为它比较偏僻，所以不是那么多。因此呢，通常那里比较少人，而且朝圣地附近呢，由于是属于乡下地方，所以呢，那里的教友也比较年长。那对于那个地方的照料，当然在我们看起来或许会不够，因为没有那么多老年人，不太容易把那个地方照料得很干净。那所以我们在规划活动的时候呢，就做了这样的规划。那方兴今天之所以会和大家分享呢，是因为我觉得也许下一次当圣堂规划这个朝圣的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加入一点爱德的行为。那这样子呢，会让你的朝圣活动呢会更有意义的。
是的。
OK， 我今天要和朋友分享的是河北的一个张马迪神父他自己的一个经验，题目呢就叫做山区人家。他说，进入魏县小五台山区，村落渐渐的稀少，三门庄村是个只有几个村落组成的村子。那村里面呢有一户姓王的人家，这个姓王的人家是全村里面唯一信仰天主教的人家。这家人近百年都深居在山里面，但是他们还依然坚持着信仰。神父觉得这其中呢必有缘故，所以呢他就决定要去探访一下。来到这个山区呢，看到他们一家之长居然是一个86岁的老太太。老太太身体非常健康，耳聪目明，刚一接触就可以感受到老人家的性德。老太太边沏茶边吩咐孙女儿说，叫你爹娘快来接待神父，跟神父谈话是有恩典的。听到那句话，神父非常的感动，也钦佩老人家对耶稣教会是多么的信赖。老人端茶给他们就说，你们都是小圣人啊。神父听了一愣，上了金刚摸不着头脑。去的人呢互相打量了一番，心里都在想，我们哪一点像圣人呢？ 老太太随着把他们引进了室内，并且呢参观了他的屋内。这时候他的小孙女就说，别误会，我老奶奶对神父呢都叫做圣人，对自己就叫做罪人。当然神父也了然于心了，听到老太太超过60岁的儿子说，自从老太太嫁到山里面以后呢，曾先后给村里18个老人带洗。那个年代孤苦的老人家多，老太太常常去接近他们，老太太也帮他们讲道理。假设他们不愿意去听道理呢，老太太就不厌其烦，并且经常问他们愿不愿意升到天堂享受永远的幸福。只要有老人家愿意，老太太就给他起一个圣名，然后代洗。有的老人家迟疑不决的时候呢，他就不辞辛苦，不断的去探望问候他们，还伺候他们。在他圣德的感召下，这些老人灵洗了。当然在这18个老人当中，除了一个人还活着之外呢，陆续的都到天国去了。饭桌上老太太非常热情地招待他们吃喝，并且给他们夹菜。老太太说，哎呀，我今天守期哦，所以我不陪你们吃。你们是圣人，为了响应圣母号召，所以呢我得守着紧了。听老太太儿子说，在文革的时候，造反派逼迫老太太被教。造反派说，全村就你一个人瞎信，你给咱们村子丢脸。老太太却说，信仰会给国家争光。造反派气得抄他的圣经圣像，老太太呢便站起来高喊说，你们抄吧搬吧，通通拿走吧，可是你们搬不走的是我的信德。可能是老太太的信德让他们感到害怕，这股正气让那些来抄家的人只拿走一些圣物，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动手捣他。只是从那以后，村子里面的人就离他远了，大部分的人对他都冷冷淡淡的，他们家的日子就更难过了。那些人，老太太时常扶杖走上山坡，凝视远方，像个石头人似的默默的祈祷。老太太常祈求说，天主，可怜我这个圣人，求你打发圣人来吧。张神父他们一行人就到那里做了一台中文弥撒，老太太不会参与，因为听不懂中文，但是看到弥撒的进行，她开心的不得了，直喊道，真好。老太太说，这些年咱们的日子过得这么好，我非常感谢天主。老人家又说，这些年咱们的日子过得这么好，我常常感谢天主，这的的确确是理所当然的。一句话逗得大家笑了，可是神父的眼眶却湿了。太阳西斜，夕阳无限好，老太太依依不舍地把大家送出了院门。千叮咛万叮嘱说，再来哦，小圣人们，我还要再领耶稣的圣体呢。 安神父，这个老太太哦，好厉害哦！你看，即使人家来抄她的家，啊、哦，她还是能够很大声的宣告她自己的信德。可是我觉得，好像这样子啊、哦，这样的考验对一般人来讲，其实都是不容易的。
对。我看到这个老人家他所表达出来这个信仰是是一个非常真实而且经过他自己内在的这种经验哈。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表达哈他对这个耶稣基督的信仰是这么的深哈。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在那个堂区的堂区工作，那堂区刚好附设一个幼稚园哈。
嗯。
那每一次我都会看到老师在教导这些小朋友哈，幼稚园的小朋友，那他们对老师都有一个很深的这种依靠或是说信赖。那常常老师在教导他们的时候啊，他们都会很专注。
嗯。
那像如果学校要有一些是观摩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在那边练习，而且是家庭练习。可是我常常在那个过程里就看到孩子对老师的那一份他是。因为老师在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孩子们他们的眼睛就只有看着老师，然后老师一个手势或者一个眼神，他们就照着那个动作去做，而且那种默契是非常的好。所以那个触动就让我常常想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一个生活中，他就是像个老师在引导我们，但是我们很少有人像孩子一样会把我们周遭的一切好就是给舍弃，或是说不要注视那些。因为我们的目光常注视就是我们周遭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东西，不管是财富也好，金钱也好，或是能力也好，我们很少去注意到耶稣啊，所以让我们在整个信仰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是非常的慢的，而且是被分散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使我们会觉得说信仰有的人只表达出来就可能说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所以这样那个信仰不是那么的真实跟真诚哈。所以今天这个老人家的故事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一个信德，一个信仰在一个人身上所产生出来这么大的力量。所以这么多人对他的威吓逼迫甚至恐吓，但是他都不怕，因为他的心里面只有耶稣他知道耶稣对他的那份照顾，那份爱那份关心，所以他愿意为这个信仰，即使是失去他的性命，他也不在乎。所以那些恐吓他的人反而被他
吓到了，
所以每一个人就不敢动他哈，就跑掉了。所以真正的那股在他身上所呈现出来的，我们说的正气，不如说是天主的那种生命的那种精髓，在他的身上去表达出来的，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就是让周遭人都觉得说，真的是不可以侵犯的哈。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信德这种表达是不简单的，需要我们生活中日积月累，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当中，我愿意投入多少，就是说我的内心愿意在这方面跟随耶稣多少，选择耶稣的话语多少。照他的话去做多少，从这方面慢慢的去培养出来的。所以我想在我们的生活里每一天都是一个算是一个信德的考验。
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信德最大的考验是外在的折磨。我觉得你看像这个老太太，其实我觉得如果我是她的话，其实不太容易过因为每天都有人来吓你嘛，或者每天都有人来要抄你的家要夺走你的圣像圣经等等。那我常常有一个困惑，就是说那在那个受折磨的过程当中我们除了依赖信德的方式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协助我度过那种恐吓或者那个阶段，就受折磨的那个阶段。
首先我要补充一点哈，这个所谓的信德的考验不是只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因为圣女小德兰她在过世前大概三个月她接受到一个反信德的诱惑。所以反信德的诱惑就是在她的内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她说，你不要傻了，不要去信耶稣基督，他是不存在的不是真实的，你去相信他干嘛。她常常就面临这样的诱惑，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为他来讲这个是透过他内在的这种理智情感跟意志方面，所以为他来讲是一个最大的煎熬。可是他后来就是用他对天主的那种坚信，他去克胜这样的一个诱惑。 所以我们说他只有24岁过世，成为一个传教区的主保这么大的圣人，他不是那么简单的哈，是因为他在各方面的德性的表达，真正的有他的那个伟大之处。
嗯，
所以你说，这是一个
内
在。
对，就说对世俗人来讲，最可怕的，我认为啦，可能是个外在的。
哎，我觉得那还好哎，我觉得
内在的，
我觉得内在那才可怕了。
可是我记得小德兰好像，因为第二他一直在生病嘛。
对啊，
那为什么他还有这种内在的诱惑呢？
事实上天主他要净化我们，那个净化不只是一个感官的净化，还有心灵的净化。所以这个净化的过程有这两个部分，但是心灵的净化是最难的，所以他最后的阶段是在这个心灵的净化上。因为我们要表达对天主的一个真爱，不是在于我们依靠我们有什么样的一种能力，而是我们内心全然的愿意把自己给天主。所以你这种真诚的爱的表达，才真正的能够赢得一个天主的这种欢心，而真实的那个爱才是这个当中呈现出来。所以天主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他的考验，也不断的就是在帮助他做进化，不要依靠任何的感官或是之前天主给过他什么样的一种触动怎么样，而是他内心完全的100%的去相信天主，而愿意把自己给予他。
那小德兰用的方法是什么？
他就是不断的，当这个反性德的这个诱惑来的时候，他就跟耶稣说，耶稣我爱你，就是这样子。但一个相反的一个东西进来，他就用正向的方式去迎接他，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去克胜。当然我们知道天主还是有给他恩宠，虽然他在一个黑暗之中啊，心灵上在黑暗之中，但是天主还是有在帮助他的，所以他能够后来就是靠这个恩宠慢慢的走过。所以为这个老人家他所面临的这个事情，外在的，事实上其实很多人他的内在有天主爱的时候啊，他是一种很强有力的，他不会惧怕任何外在的那种胁迫啦、恐吓啦，或是那种人家的那种粗暴的言语。反而为他内心来讲有一个很深的平安哈，那是天主跟他同在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记号。而这个平安，这样的一个深沉的内在的这种平安，带领他能够去不惧怕他外在的这种人家对他的这种叫嚣啦、威吓，他不会惧怕的，他反而会有一种我们说属灵的智慧来回答他们。所以他说，你们抄吧，你们拿吧，
对对对，你们拿走的是
拿不走我的
拿不走我的信德。
对，所以这个老人家他真正的在这里他体验到了信德。而且他在这方面他的性格成长的真的是很快，而且说是一个很成熟的性格。
那另外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故事中看到这个老年人啊，他帮另外18个老人代洗，那他不是神父啊，他有这样的权柄吗？
我们只要是一般来讲，只要是教友就可以帮别人代洗哈。但是也有特殊的情况，如果这个代洗的人他不是教友也是可以做。
真的？
对，比方说在医院的护士他不是教友，但是他有听过这样的道理，或是我们拜托他，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没办法进去那个加护病房的时候会怎么样，那我们就请他帮忙这样做如果他愿意的话，那这个人还是会因着这样得到灵洗的那个效果。
那他要不要再补行一次？再
如果他后来好了之后还是要补行。
那如果他就此到了天国，那
就他得救啊。
他就表示他已经灵洗了。
对啊、
okay.
他就赚到了。
然后好棒啊。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这一部分呢，可能会有一些我们不太理解的地方。我们非常谢谢安神父呢告诉我们，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其实你有这样的权柄，对不对？甚至只要你是我们的听众甚至你只要听过今天的节目，你应该都知道你有这样的权利，你可以帮一个愿意进入天主门的人去受洗。
对。
OK，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您，拜拜。